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地阿拉伯吉达举行会谈，美国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率领，和乌克兰代表团进行了长达八个几钟头的闭门磋商。会后，川普政府宣布将立即取消之前对乌克兰情报分享的暂停措施，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在会谈中，乌克兰同意美国提出的立即暂时停火30日建议，但这一停火措施需要俄罗斯同意并同步执行。乌克兰代表团重申对和平的承诺，并强调长期安全保障对于防止俄罗斯未来再次侵入的重要性。卢比奥会后说，乌克兰已经迈出了结束战争的实质性步骤，现在轮到俄罗斯做出回应。他强调川普政府的目标是推动和平，并且说希望俄罗斯能够接受停火提议。沃尔茨则透露，他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和俄罗斯官员进行接触，推动和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乌克兰双方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会迅速达成一项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全面协议。这个将有助于扩大乌克兰经济，并确保该国的长期繁荣和安定。美国指出，这项矿产协议包括多种战略资源，比如稀土、镍和锂等，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会谈还讨论了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停火期间促成人道救援，交换战俘以及释放被拘留的平民，并且商讨令被强行转移的乌克兰细路仔返回家园。俄罗斯虽然还未正式回应停火提议，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对俄罗斯媒体说，不排除在未来几日内和美国代表接触的可能性。在国际层面，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计划在这个礼拜访问白宫，和川普政府就俄罗斯乌克兰停火以及地区安全展开磋商。川普政府则强调将会继续推动多边外交努力，寻求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长期解决方案。这次会谈是卢比奥自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沙地阿拉伯，并且被睇作是美国重启对乌克兰政策、推动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川普政府亦希望当前的行动能够为结束长达三年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铺平道路。礼拜二，川普总统威胁将对加拿大入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将税率从现行的 25% 提高至 50%。 此举导致安大略省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宣布暂停对销往美国的电力加征附加费计划。随后，川普政府撤回对加拿大钢铝加倍征税的决定，但现有的 25% 关税仍将在3月13号正式生效。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指出，虽然川普已经放弃将钢铝关税加倍，但对所有入口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政策不会改变。他强调，这一举措是旨在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低价竞争的冲击。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之所以考虑加倍征税，是对安大略省上调对美售电价格的回应。他在贴文中说，我已经指示商务部长将来自加拿大的钢铝关税提高至 50%， 因为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度坑骗美国。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透露， 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里克致电要求协商，最终福特同意取消对美售电的附加费计划，并对川普政府撤回加倍征税表达乐观。他强调，我们不会屈服，而是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场关税风波引发市场恐慌，导致美股在这个礼拜大幅波动。川普在11号下午的商业会议上表示，无论市场怎样反应，关税政策对重振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他认为征收入口税将迫使更多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即将上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说，除非美国展现尊重并承诺维护自由贸易，否则加拿大将维持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政策。据悉，加拿大正计划针对美国的橙汁、花生酱、咖啡、电器、鞋类和纸制品等多项商品征收总值300亿加元，大约21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具体措施将在3月13号公布。除了加拿大之外，川普政府还对墨西哥采取类似的关税政策，针对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威胁说，如果未能够有效压制非法移民和违禁物品流入，美国将会加重关税措施。国会众议院在礼拜二晚经由投票程序通过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资金至9月30号，暂时缓解政府关门危机。这个法案将会进一步交由参议院审议。这次表决结果为217票赞成、213票反对，反映出两党对拨款议题的分歧。值得关注的是，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是唯一一位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缅因州民主党众议员贾利德·戈尔登则是唯一支持该法案的民主党人。这项法案除了确保政府运作之外，还包括增加国防项目经费、削减非国防支出，并对妇女、婴儿和小孩的补充营养计划、初级士兵加薪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另外，法案允许国防部灵活启动新项目并调配资金，显示共和党对国防领域的重视。但该法案削减了美国国税局200亿美元的预算，并未涵盖民主党人支持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核武器扩散防空计划以及农业研究等项目，因此遭到民主党人的强烈批评。部分民主党参议员希望推动一项期限更短的拨款案，争取更长时间就全年预算展开协商。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但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这个令到该法案需要至少8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才能够达到60票的通过门槛，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众议院内部对法案的争论主要围绕由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监督的政府效率部，共和党人强调该部门对联邦政府重组的重要性，坚持维持其运作，而民主党人则试图限制该部门权力。这次法案的通过对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来讲是一项重大胜利，尽管最初面临党内反对声浪，但最终成功整合共和党内部意见，推动法案过关。而川普总统对此表达支持，并在投票前与共和党反对派议员沟通，促成法案的顺利通过。川普总统日前透过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媒体 呼吁共和党人支持这项法案，说美国即将迎来伟大的时刻，并强调需要更多时间来理顺国家的财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射小组委员会主席特伦特·海利礼拜二在听证会开场致辞中说，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凭借水面舰艇和潜艇舰队在海洋领域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不幸的是中国等竞争对手已经急起直追，美国不能够再缓步前进。他建议要重建美国的造船工业基础。美国海军研究、开发和采购部助理部长布雷特·塞德尔在听证会上说，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海军，美国的造船厂亦在这继续生产全球质量最高、最安全、先进的军舰。但是美国造船业正面临包括制造业萎缩、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的挑战。另外，冷战结束之后，投资不足和行业整合一直以来削弱了一级造船厂以及供应商的竞争和能力，导致资源短缺和造舰计划落后，繁琐的采购流程、新冠疫情和海军需求的变化亦是原因之一。作证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和武器高级分析师艾瑞克·莱布斯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美国造船厂和维修厂遇到的最大困难。莱布斯建议让海军的造船组合多样化，让其他造船厂亦能够参与生产业务。政府问责办公室承包和国家安全采购部主任谢尔比·奥克利指出，海军造船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是海军的预算和采购流程没有用商业公司的成功方法。他认为海军应该要有所改变。为了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在国会演讲中宣布，他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提供特殊税收优惠，将更多造船业带回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在3月24号召开就中国船只靠岸收费的公开听证会。美国联邦众议院11号宣布禁止国会山庄的唯一新闻代理商向各议员办公室派送中国日报。联邦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三名共和党主席表示，英文版中国日报是中共的宣传品，不适合自动分发给各议员办公室，并指出国家新闻停止分送中国日报，该经销商是负责向中国办公室分发报纸的唯一机构，他们将中国日报放在美国其他报纸里面一起分发。联邦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史大尔和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我们采取行动直接阻止中共利用美国人民的众议院进行宣传的企图。共和党新科联邦众议员哈马德2月5号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就是禁止在联邦众议院散发中共控制的报纸，以阻止中共在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力。哈马德曾经担任美国陆军情报官员和检察官。哈马德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的时候说，他在国会大厅分发的报纸当中发现有中国日报，他说这份报纸是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宣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在联邦众议院工作的很多年轻人，如果看到中国日报，可能不知道这份报纸是外国政府资助的，就会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中共影响了这些工作人员，进而影响他们的老板和他们的国会议员，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从1983年起，中国日报就免费分发给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办公室， 其报道充满了扭曲和错误。另外，中共还花了几百万美元通过《中国日报》做美化中国和中共形象的广告宣传。2020年初，美国国务院将《中国日报》以及其他四家中国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同年6月和10月，再将另外11家中共官方媒体列入名单，以反击中共在美国的宣传。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